宣布出手斩断战争命脉，习万岁备战美国。川普燃点烽火，各国围堵中国，过剩钢产品。中国1222万应届毕业生揾工难，就业难再度袭来。中共大力发展科研船，引发外界担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14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乌克兰联手将俄乌停火这个球踢到普京脚底下，同时川普看准时机出手，断了俄罗斯一个经济命脉，普京进退两难的同时，中共开始行动。全球在度关注普京要不要答复30天全面停火协议。川普12号宣布不会延长拜登政府的豁免条款，这个条款容许俄罗斯银行在被制裁之下仍可以和欧洲进行能源交易。这个豁免条款在3月12号中午到期。能源是俄罗斯的主要经济支柱，俄乌开战3年来，欧洲一边援助乌克兰，一边向俄罗斯购买能源，比普京有钱支撑战争。大概估计战争期间，欧盟从俄罗斯买了11亿到146000亿桶石油，总金额在1150亿到1300亿欧元之间。现在是川普拒绝欧洲的要求，不再延长这个豁免条款，未来欧洲的支付系统不能够通过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处理款项，这个几乎切断欧洲和俄罗斯的能源交易。俄罗斯可以通过加密货币等渠道往欧洲卖能源，但这个显然非常不容易，而且无法和欧洲金融系统交易，这个会令俄国卢布进一步贬值。同样在12号，川普在白宫告诉媒体，如果普京拒绝30天停火协议，他要摧毁俄罗斯经济。川普说，我可以在经济上做一些对俄罗斯非常差，对俄罗斯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事，但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我想要和平。俄罗斯方面担心30日的停火只是假借名义，西方会趁这30日向乌克兰大量提供军事援助。另外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向美国提出一系列结束战争的条件，包括几乎不加入北约，不容许外国军队进驻乌克兰。但从每日电讯报12号的报道看，欧洲相当坚持派军进入乌克兰维持和平，因为不相信美乌矿产协议能够提供足够保障。这样看，即使普京答应30日停火，俄乌谈判仍好艰难。作为俄罗斯盟友，中共应该怎办呢？外界注意到在这个关头上，中共内斗加剧。首先是中共常委赵乐际行踪已经诡异到前所未有程度，原本他缺席2日重要会议就好罕见，中共官方说他呼吸道感染，外界普遍都不信，各种赵乐际参与反袭消息满天飞。不料12号下午，官方媒体同时发报道称，赵乐际当日接见党媒负责人，明显是要辟谣。但这个就更奇怪了，以中共最高级别医疗待遇，赵乐际不可能因为小病痛就缺席两会重大场合。现在官方媒体证实赵乐际没病，反而变相证实政治斗争。独立视频人蔡晨坤就发文讲，赵乐际这次露面在镜头下谈笑风生，既然没有患病，为什么不让他主持两会闭幕式呢？接着还有北京卫戍部队和武警要换人的猜测。武警司令王春玲有一段时间没露面，有传他被拉了。最近张又侠的心腹旧部下傅文化从北京卫戍区司令调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并晋升中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视频人李燕明讲，傅文化会不会进一步升任武警司令呢？官方是不是准备宣布王春玲落马呢？ 另外，傅文化调任武警副司令后，与林军北京卫戍区的司令是边个亦相当关键。新头壳发表署文，洪耀南的文章讲，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已经宣布中共进入为期几个月的党建整风，这个更似是一次政治清洗的前奏。官方说整风期间要学习习近平的八项规定，这个就似当年华国锋通过提出两个凡事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洪耀南说，这次整风有明显的截止时间，七月底，这个时间极为关键，因为随后就是北大河会议，而北大河会议后很可能就要开四中全会。这样看，整风就是习近平提前展开政治洗牌，以确保未来权力过渡不会出现变数。洪耀南认为，从赵乐际的缺席和复出，到蔡奇主导党内整风，习近平是想先安内再攘外，先解决内部问题，确保权力不受挑战，然后再腾出手来应付川普的贸易战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各位朋友，如果普京拒绝30日停火协议，川普要摧毁俄罗斯经济，你认为普京会不会答应30日的停火协议呢？会的请打 yes， 不会的请打 no。 美国总统川普对入口钢铁全面制出 25% 关税，于13号生效，而在全球各国，其他国家亦相继加强对本国业界保护措施，围堵自中共涌入的钢产品。著名油管博主龚子沈认为，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见到中美之间又来多几轮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打击和川普第一任期那阵差不多，影响都很大，因为中国的贸易基本上是靠美国市场，它的货是要出口到美国，毕竟每年贸易逆差都有几千亿。另外，中国本身已经有不少经济问题，加上这个问题搞到维稳成本上升，所以变相令他们不可以做出太大的让步。川普全面开征钢铁关税，首要对付的即是中国。他认为北京的钢铁产能过剩，导致产品涌入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为了消化过剩钢铁，转而增加对美国的出口。他特别点名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就是祸首。另外，川普亦指责其他国家未能采取足够措施压止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导致美国市场承受更大压力。南韩和越南已筑起了贸易防线，欧盟则加大了入口保护机制，拉丁美洲钢铁业界则争取更多保护。这场贸易战的主要目标矛头多针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去年出口量接近历史新高。台湾10号亦宣布对中国钢铁启动反倾销调查，其他国家呢都要配合美国，因为他们的终端产品最终都是要卖到去美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国家可以失去美国这个消费市场。所以当川普再拎这个来做威胁时候，其他国家都没办法，唯有低头。所以我觉得所有国家和美国打关税战那阵都可能做出一定的程度让步，但唯一不会让步的就是中国。钢铁业界担心川普新关税将使中国在内地区更多过剩供应货转向全球市场，加剧原本已经低迷的产业困境。越南和南韩是中国钢铁的两大买家，亦是主要出口国，已对二扎铁钢卷加征关税。泰国钢铁业界亦警告，当地市场将面临更严峻挑战。泰国金属管材和冷轧钢协会会长表示，不单止是中国，来自越南的钢铁产品数量激增。据上海有色网估计，截至2月底，卷入反倾销调查的中国钢铁累计已超过3000万吨， 占去年钢铁出口总量的四分一以上。对中国来讲，未来这几年可能会很难挨，而且其他国家被美国批评完之后，最终都会被迫向美国让步，最后都是要靠拢美国。所以我见到美国政府和川普已经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都要对中国加关税，因为他们担心中国的货会绕道入美国市场。如果真的可以绕道入去，美国对中国加关税就没用，所以美国就要求其他国家都要对中国征收高关税，这样搞下去就会形成一种围堵。而这种围堵其实是源于美国优先政策，为了保护自己，结果搞到全球一起围堵中国。龚子沈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环节，它输出的产能可以说是最大，所以当美国想保护自己的时候，虽然对全球的国家都加了关税，但对中国的打击就是最劲的。其他国家和美国谈基本上都还可以谈得掂，但政治角度来讲都没什么过不去的位置。但中共就不同了，它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外交各方面都和其他国家格格不入。今年中国将有1,222,000名大专院校毕业生步入社会，创低历史新高。求职失败者最终要转向工厂，从事专业无关的工作。种种迹象表明劳动市场供过于求，就算政府推出弹性就业、职业培训等促进就业政策，部分求职者认为这些措施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分析指出，就业难题的核心在于岗位短缺。纽约人权律师吴兆平表示，很多人辛辛苦苦读了15、16年的书，出到来可能即刻就要面对失业，再加上现在恶劣的外贸环境，之前中共还可以靠外贸一枝独秀，勉强维持住经济发展，但现在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肯定会进一步加大中共国外贸出口的难度。毕业即失业的这种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米兰整个假期都在度奔波于各类企业的面试，深刻体会到求职竞争的激烈。米兰回忆说，只是为了争取一家知名互联网游戏公司的实习岗位，他经历了整整5轮面试，而正式岗位更是普遍需要8到10轮的考核。求职的人很多，几千人竞争2个岗位，所以层层挑选变得很严格。米兰对美国之音说，学历贬值问题严重，竞争和岗位有非常多研究生，海外去读书的也有非常多。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其实对培养新人没什么耐性，要求你就是成熟，要求你有过非常专业经验才可以，所以这个就将整个就业空间划分得很少很少。即将从重庆一所大学毕业的吴同学是建筑专业，就因为求职困难，最终通过校企合作被学校送到工厂实习，不单止实行夜班8班2班制，且工资每个月低于人民币4000元。吴同学无奈表示，工作不好找，去年毕业仍有一半没找到工。中国人力资源部公布，今年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到1,222,000人，比2024年增加43万人，创低历史新高。根据智联招聘2024年5月发出的数据，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单位就业率从2023年的 57.6% 下跌至2024年的 55.5%。 年轻人毕业即失业，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社会形势的不稳定。大量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年轻学子，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普遍比一般人高，最终他们会发现自己面对的困境根本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制性、社会性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追根究底，就是一党专政扼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力，打压创业者积极性。 这些都有直接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只会令中共国内社会更加不稳定。观众朋友，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大多数应届毕业生将要面对的问题，这样他们还有没有必要接受大学教育呢？请参与讨论，有的请打一，没的请打二，认为可以尝试出国找出路的请打三。中共近几年大规模推动海洋探索，科研船队不单止在科学研究和深海采矿方面取得进展，更在收集军事情报、扩展海军影响力方面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中共科研船进入印度洋及太平洋，引发各国安全担心。据《华尔街日报》3月12号报道，中共近几年来大力推动海洋测绘，科研船队已进入远离本国海域的广阔水域。这些测绘数据不单止对科学研究和深海采矿具有重要价值，亦在军事领域发挥关键作用。近期，中共最先进的两艘海洋调查船向阳红01号和东方3号在印度洋东部进行大范围测绘，收集海底数据。这些中共船不单止收集的数据涵盖海流、温度、盐度等信息，更重要的是详细的海底测绘能够提供给中共军方对水雷布设、声纳探测精准度以及潜艇隐蔽性的掌握，这就增加海军战斗能力。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对中共64艘科考和测绘船的研究显示，超过 80% 的船只参与访问军事港口和执行敏感任务。中共和库克群岛上个月宣布，双方已达成全面伙伴关系，包括达成的一项共同展开海洋研究的协议，这就引起了纽西兰、澳洲的警觉。不到两周后，中国海军在邻近海域举行演习，再次引发纽西兰担心。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的科研船主要是军用还是民用的呢？请发表你的看法。喜欢这期内容的请订阅我们，下期内容更精彩。今日的红潮秘闻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